前辈早，听说你们昨天有庆祝啊，今天还可以这么早就回来，就很不错啊。我们都需要学习多庆祝啊。那时候教会就很严肃，觉得一样事情要规规矩矩啊。但是呢，我们面对神的恩典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盼望，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点庆祝哈。所以教会应该多开庆祝会啊，让大家都高兴啊。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诗人说103篇诗篇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啊。庆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年轻的很多。为什么？我们这帮年纪的人呢、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的在家里面就会不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在教会庆祝呢，年轻人跟年长的人都一同的这个来玩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就觉得啊，年轻人很多了，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多多的来庆祝。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庆祝，用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每年的感恩节，让我们能够纪念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感谢天父给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所写出的诗篇，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安慰、鼓励，帮助我们能够纪念你所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每天都存感恩的心。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教导。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感恩节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啊，从1621年当时有很多住在这个东岸麻省的这个一些的弟兄会，这些的团体啊，他们从英国移民过来啊。刚过了一周年啊，因为1620年是他们第一次来美国这个大地。过了一年之后，他们有一种的心里面的感恩，就是说神给他们有丰富的一个的这个收割harvest 啊，所以麻省的这个的这个州长啊，他就宣布第一届的这个的感恩节啊。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人就懂得有感恩节这回事。当然到了这个立国之后华盛顿总统19世纪这个林肯总统，他们都确定就是这个感恩节应该是整个国家来庆祝，不单单是一般的这个某一个团体啊。这个是非常好。到1941年，国会说好，我们就定每年11月第四个礼拜四啊、哦，这个已经是一个在美国的这个法律里面已经有定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感谢主，有一个感恩节哈啊。不过呢，我们不单要感恩，我们要知道向谁感恩，我们为什么感恩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来看这个诗篇103篇的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们很丰富的啊，诗人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信息。好，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诗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为什么会忘记呢？忘记可以有两个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力不好啊，好像年纪大了，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事情都忘记哈、或者是我们太多的事情，有些不太重要的我们就忘记啊，这个是我们的记忆力的限制啊。但是忘记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属灵的。属灵的原因 就是由神来告诉我们。好，以色列人他们进要进迦南之前，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离开的这个埃及的时候，神就透过摩西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因为人是容易忘记神的恩惠的。所以在生命记第八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我们大家温习一下神向以色列人所讲的是什么的提醒。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神对以色列人说如果有圣经我们就一起读，如果没有圣经就听好不好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被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哦，原来呢，忘记也可以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人的骄傲。当人的这个的财富增加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了不起，甚至忘记了这些是神所给他们的。再看清楚一点，在十七、十八节，神也更加的这个点出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骄傲呢？我们请他念十七、十八节哈。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若要坚定他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哦，原来人会容易将这个的功劳归于自己。好。当然我们工作其实也是很辛苦我们的劳力也是一种的付出。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的得到的这个好处呢，最终的功劳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要管家，最终的功劳是在神那里。因为我们工作的力量，我们这个聪明智慧，我们这个身体的力量，一切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没有一样事情不是神从神那里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要记得。所以呢，你可以说诗人来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要骄傲。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这个是特别我们在美国这么丰富的地方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忘记神自己。我相信在1621年这些的这个清教徒他们来庆祝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收割，他们见到他们的这个神给他们丰富的收割他们有这个饭吃，他们有这个的火鸡吃，他们心里面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所以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让神得到最后的这个的怎么说 credit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在美国，其实弟兄姐妹，我刚告诉你，今天美国我们的这个的所领受的比1621年这些清教徒他们所领受的不知道多少倍。也是简单，你进到这个 supermarket 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去到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就看到，哇，这火鸡根本不是我们看在眼内的。 所以有些人说，现在不吃火鸡了，啊，我们吃其他的东西，因为火鸡太吃的太饱了，太普通了，我们不要了，我们不吃这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 deserve， 我们应该吃更好的。还有我们会忘记，其实都是神的恩惠，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第一点就是说，不要忘记，常常提醒自己神的恩惠。第二方面，这个诗人就这个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去来感恩。在我们没有看感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这个感恩呢的方式是一种的赞美称颂。所以我这个的信息说是感恩的称颂。感恩是我们是为神的恩惠来感谢，但是在神的恩惠的背后是神自己的一种的荣耀，神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这个圣洁，神对我们的怜悯，为神自己的属性来称颂他，这个是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了。为什么要称颂？那么 这篇的诗篇可以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个人的称颂的这个的恩惠，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孽都被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了，赦免了，不单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得到赦免。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如果我们的病没有被神医好，我们今天还可以存活吗？可以坐在这里吗？因为我们都有生命，就是等于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无论碰到什么病，我们都已经被神医治了，透过医生，透过祷告，透过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身体里面的抗体抵抗，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第四，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不错，人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我们死亡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生命，就是复活的身体，这个是超越这个被罪所捆绑的这个的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大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是我们最终的救赎，这个是超越我们死亡的救赎。神以仁爱慈悲做我们的冠冕，我们的冠冕就是我们头顶带着的，就是说神的爱跟神的怜悯，神的爱跟神的怜悯。最后一样，这个诗人说，神用很多的好的东西，让我们好像每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整个生命都好像被更新、被提升的一样。老人家当他第一次抱孙的时候，这个心情；孩子、年轻人第一次去到大学里面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新婚的年轻人第一次跟你他所爱的这个的爱人，在这个的礼堂里面来结婚，一同过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好的东西，让我们有一种的惊喜，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个是个人方面的。从第六节开始，保罗大卫，对不起啊，大卫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也要称颂神，因为神用他的爱来浇聚我们，成为一个的教会，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在第六到第十八节里面，你可以说我们看到神这个诗人用很多方法来表达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是从神领受了非常完备的律法，这个律法到今天很多国家还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律法是非常反映神的公平跟神的公义的。这个神的公义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因为在世界上面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好像，哎呀，为什么我得不到公平公义的来对待，为什么人对我这么不公平。但是当我们想到神是公平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很肯定有一天我们所受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都会被平反，因为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一切都会被神来摆平，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如果我们受这个委屈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所受的委屈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公平最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神是我们最后的审判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的这个法律，这个律法是这个要求非常的高。你单单去来读这个十诫，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你都知道这十个诫命是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诫命。这十个诫命，如果我们在这个诫命的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达不到神的要求。而在神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得知道神对犹太人的这要求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守我的律法，我就会祝福你，如果你不守我的律法，你就要受这个律法的审判，要受的咒诅。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你详细的去看，神的要求是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神的律法不单是我们的安慰，神的律法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啊！但是这个要求我们看到真的太高了。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一个的非常这个令我们沮丧的一个的历史，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神这么崇高的律法，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按照律法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定罪，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但是诗篇这首诗篇下面所讲的全部都是神的怜悯跟他的慈爱。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跟慈爱是超越他的律法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这些不能守的律法，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一切负面的东西，不单是被主耶稣基督所赦免，而且呢进一步 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我们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跟丰盛。那这个实在是我们想也想不通的。在圣经里面有这个神与人立约啊，首先就是神与人立约，首先有一个律法的约，这个律法的约是非常的严谨。但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跟我都一样，都不能守这个律法之约的要求。我们都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整个一生守全部守的律法，神所给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守不住了，唯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守得住。第二，他为了我们不能守律法，他将他的生命来付出来，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领受这个荣耀的生命，为了将这个生命再一次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事实在是我们想也想不通，所以这个诗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描述的时候了，啊，他就用一个比喻。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还有，神不但是将这个罪跟我们离得很远，慈爱像我们很高很深的慈爱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当我们在念下去的时候，十三节，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啊，他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是浪子啊。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求神，神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人，我一生都充满了罪，我怎么样来去服侍你呢？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好不好？但是神就好像这个浪子的父亲一样，跑过去拥抱着这个回家的浪子，因为他看这个浪子是他的儿子，不是他的故宫，不是他在法庭上面的罪犯。神今天也是这样看我们，我们被神拥抱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蒙爱的时候，神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让这最好的事给你，在天国里面一切的基业我要跟你分享。这个是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的主，他看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暂时的，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将来仰望这个最荣耀的国度，在里面享受的一切。所以我们整个教会都是蒙爱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环绕着我们，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带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家里面、神国度里面一切的丰盛。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在整个宇宙神的恩惠里面来称颂他。十九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我们要称颂他，一切被他所造的都要称颂他。我们都了解神是天地的主，天地一切、历史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神是在掌权。保罗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我和本翻译的时候忘记了一点点， 我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本只讲到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原文的意思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忘记，互相效力的背后是神自己啊，不是这些万事是碰来碰去，就碰出一个好的结果，不是。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全部在神的手里面，将来会成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完全的协调，完全的和平，完全的这个正面荣耀喜乐。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为这个来称颂神呢？我们永远要为这个称颂神，因为这个是反映神无限的慈爱、恩典跟大能主权。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到，将来这个糟糕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神永恒荣耀的国度？这个新天新地怎么会变成是这么好的呢？因为有神在背后，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宇宙一切在神的手里面这个事实、这个事情，永远的来称颂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个人的称颂，我们有群体的称颂，我们有宇宙的称颂。你看称颂的这个的内容多丰富。但是最后我要跟大家也来思想一下感恩称颂的意义何在呢？感恩称颂的意义何在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骄傲，在我们的称颂的里面、感恩的里面，我就看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感恩的这个的环境里面、这个处境里面有三个的个体，三个重要的个体。第一当然是神了，神是创造主，神是救赎主，对吧？神也是宇宙一切万物的这个的掌权的这位的大能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称颂的对象。还有就是我是受位者，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神很多恩惠，所以我们应该是感谢神，我们应该是称颂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对不对？那个会忘记的，应该但是会忘记的一个个体。第三个个体就是世界。我讲的世界不是讲到这个抵挡神的世界，是这神创造的世界。世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对不对？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六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他说看神看着都非常的好， very good。 为什么 very good 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所造的亚当夏娃在里面可以有美满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是神的礼物， is a gift from GodA gift from God。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三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的人在感恩方面的亏欠。我们有什么亏欠呢？对，我们会忘记，但是忘记背后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啊。这个属灵的问题是什么呢？属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感谢变成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的怎么说崇拜。 或者是对自己的成就的一种的骄傲。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多丰富，很多人都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我感谢神，或者是我们很 thankful。 你听得多了，你就不知道他是 thankful 是谢谢神呢，还是谢谢这些礼物。很多时候我们是谢谢这个礼物多过谢谢神，还有我们谢谢自己多过谢谢神。我跟大家翻开另外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一个事，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然后呢有多少个回来？一个。有多少个没有回来？九个。 OK，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啊，你就了解的了啊。诗篇103篇跟生命记第八章跟路加福音17章其实是同一个圣灵来写的神的话语，你看一看就要知道。是啊，这个的这个路加福音17章，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啊，如果大家没有圣经，我就可以简单的讲一讲。第一的十一节啊，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哦，这十个人呢，就得到耶稣的医治啊。然后呢，第十五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都是十个人吗？哪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邦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你看，有一个人回来，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大声归荣耀与神，然后他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耶稣的医治。然后耶稣就问一个问题：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哪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邦人以外，再没有人来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没有讲到这个人来去感谢他，耶稣就讲只讲一句，就只有这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感恩最重要是归荣耀于神。我们可以想象这十个人回去，他们已经被证明是被医好的了。以前是不能跟这个家人在一起，不能跟朋友在一起，不能跟这些这些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不洁净了。所以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人说要讲大声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大家就跑开。你可以说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实在是一个非人的生活，因为他没有跟人家交往的一个的权利，而且他自己住在一个地方被隔离的，好像坐牢一样。但是现在耶稣已经医好他了，我想问大家，这十个人回去，他们对这个被医治好这个事情，他们会不会忘记呢？会不会忘记啊？不会。他们会不会忘记是耶稣医好他们呢？ 也不会。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呢？我就想到有两个原因。用我们的想象力，第一个，他对自己被医好是非常感到很兴奋，所以呢，跟家人都在庆祝，跟朋友在庆祝，在跳舞。他只看到这个耶稣所给他的礼物，他很爱这个礼物，因为他太开心了。他不觉得要去告诉这个送礼物的人，他是非常的感谢他，因为他觉得这个礼物就已经够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爱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多过我们爱神。我们欣赏神给我们的恩典多过我们欣赏神自己，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感恩，这个只是一种的偶像的表现。我想到在犹太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这个的旷野，摩西上了山见神，很久不下来，这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非常的恐慌，就是说对亚伦说：“哎，亚伦，我们的摩西去了哪里啊？现在谁来带领我们呢？”亚伦就想到一个方法，好，将你们金银都收起来，就造成一个什么？一个金牛。这个金牛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然后亚伦说：“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们的神啊！”啊，这个真的好可怕，你知道吧？这个金牛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神啊！他们在这个金牛的旁边跳舞庆祝，因为他们有一个神来带领他们出这个去应许之地啊！他们。本来的领袖不见了，他们现在有新的领袖，这个新的领袖成为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物质丰富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成就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有成就的儿女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忘记了是神将这些赐给我们的，要将荣耀归给神了。另外我想到这九个不回来感谢主耶稣基督这些病人，这些麻风病人，他们还有一样事情令到他们不觉得要回来感谢耶稣将荣耀归给神，就是他们很庆祝自己有这样的运气可以得到医治。我可以想象其中一个对他们家人说：“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已经得到医治了，我这么多年都是为这事祷告，但是神实在听了我祷告，所以我祷告是非常灵验的。还有我今天去到这个村子里面，我看到有九个人他们要去的地方，我就问他们你去哪里，他们说我要去得医治。我就问他们你找谁来医治的，他说找这个耶稣啊，他是什么病都不会医好的。哎呀，我一听我说哎，我也一起去，请你们也带我一起去。你看我多聪明，我看到有这个可能性，我就参与啊。我就想到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这么有成就，我们有这么丰富，因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很有能力，我们有脑筋。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我最近在看这些，这个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当然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了，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些神呢，是反映我们的人性的。啊，其中一个神呢叫做 Narcissus， 大家知道 Narcissus 就是我们英文说 Narcissism 这个源头。Narcissism 是什么？自恋狂，这个是 Narcissism。Narcissus， 啊，这个希腊的这个 Narcissus 是一个海神的儿子，非常年轻，非常漂亮，非常帅。他整天就没事做，就在这树林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有一天，他跑到一个这个池塘的旁边，他就望下去看看，哎，有什么事啊？看这个非常英俊的一个的年轻人，他就爱上着这个水中的这个倒影啊，就是他自己的倒影。所以每天都去好几次，希望跟他做朋友。但是这个池塘里面的倒影不会回应他，不会讲话，也不会上来。当他用手来打这个水的时候，这个倒影就模糊了。啊，过了几分钟啊，这个倒影也回来了。但是他这样每天都在希望跟这个人做朋友，但是这个人根本没有能力跟他做朋友，根本不能回应他。其实他是爱上到他自己的倒影，因为他得不到他的友谊，所以后来他都病了，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变成一朵的水仙花，在池塘旁边，永远对着自己倒影。那这个 narcissist 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学里面的这个自恋狂啊。我相信我们很少人是自恋狂，对吧？啊，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很爱自己，觉得自己是最棒最棒的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自恋的倾向。所以当我们看感恩的时候，我们第一就是我们看重我们神给我们的礼物多过看重神；第二，我们看我们自己重要过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很根本的这个感恩的意义是什么。感恩的意义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将称颂归给神，因为所有礼物都是神所给的，我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我要知道，神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不是我们拥有这些东西，而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能够将我们他说赐给我们的，能够与人分享，能够用在神的荣耀里面，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神的一个荣耀的出口。这个就是感恩节的意义。如果我们忘记了神，无论我们讲多少的感恩的话，都是虚假的，因为我们没有将荣耀感谢归给我们神。他一切的来源，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将一切好处赐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个是我们应该每天都记得的东西。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生命，都是从你而来。主啊，就让我们每天都发出感恩的称颂，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方式都能够看你的荣耀为最高。我们要来发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表达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